洞庭决堤，洪水泛滥，官民蓄势两重天。洞庭湖决堤，湖南多处洪水泛滥，官方和民间呢两种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官媒这边渲染党旗飘飘，宣示红色力量筑牢安全堤坝，而自媒体呢则披露政府形式主义懒政怠政，投资85亿人民币的堤防加固工程顷刻瓦解。习近平指示全力抢险救援，保护生命财产，民间几乎总书记你在哪里，为何第一线看不到一位中央大员。官媒新闻充斥正能量，回避任何家破人亡的负面报道，而自媒体公布官方红头文件，政府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为什么当天的央视新闻联播报道的不是洞庭湖决堤，而是亚特兰大水管爆裂？溃堤现场怎会出现散沙堵洪水这样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民间对于官方渲染的这个抗洪救灾如此反感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博先生好，王志胜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王博士您好。
是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号称是方圆800里的洞庭湖决堤非同小可。我们看到前一天党媒还在渲染党旗飘飘，红色力量筑牢安全堤坝，那么第二天呢，堤坝就顷刻瓦解。堤坝缺口由2米、10米、100米、150米到这个200多米。洪水无情，冲破堤坝本来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官方的形式主义应对方式令人反感。这个海内外自媒体上充满了我们看到扬沙机和卡车用这个散沙堵缺口的这样一个画面。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中共官媒现在呢也开始检讨这种不符合常识的抗洪措施，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这次我们通过一个段视频可以看到，地方政府抗洪抢险的做法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啊！那居然把一车车的散沙往这个决口处的洪水里头倒，更让人叹气的是呢，那每辆车的两边还都挂着统一制作的标语。你抢险工作做得这么业余，而宣传工作呢做得这么专业，这两者就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那我们知道，自从96年那次洞庭湖发大水，后来嘛，就在洞庭湖周边修建了很多堤坝，但是很多堤坝呢修得很不扎实，这些年有一些加高，可是呢都是以土为主，所以那个整个堤坝呢很松软。所以有人就问呢，说你为什么不用大石块或者水泥桩去这个堵决口呢？为什么用散沙呢？据说回答是，装大石块、装水泥桩的大卡车啊，那就太重了，只怕那个堤坝呢承受不起。你要是把堤坝给压塌了，那决口会变得更大啊。所以这是原来的这个多年以来在堤坝方面这个方面工作做得非常草率，这是很就是本身就是很大个问题。再有呢，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洞庭湖这个出了问题这件事情，早在几天前就有人发现了，提出来了。据说在6月28号那天，就有这个居民发现这个有什么管涌出现，而且通过抖音，放上网了。可是呢，政府不答不理，依然是那个连周围的那商场小店都知道准备沙袋，政府反而不准备。这就说明现在的地方政府啊，只善于搞形式主义，不会处理实际问题。这当然也和这个所谓这个政府的怠政懒政真是这个暴露无遗。而这一点呢，应该说也和习近平这么些年的所作所为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习近平上台就整天讲政治，整天讲忠诚， 整天要求各级官员要学习习近平思想，而把政治上的忠诚度当作评判干部、提拔干部的最重首要的标准啊。很多能干的官员，因为你在忠诚度方面，不那么被上级待见，所以你得不到提拔，得不到重用啊。提上来的做事的、身居要位的那些官员呢，多半就是善于形式主义，善于逢迎上意，善于做表面功夫，而不一定善于做实事的人。所以这就使得这一次洪水，洞庭湖的洪水出现了我们看到的这种怪现象。虽然有着当局在禁止个人、禁止当地的民众发消息，但是我们至少在前些天，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由当地的一些民众发的消息。那证明呢，实际的灾情要远比当局现在承认的更为严重。当局到现在都说还没有发现有人这个死亡，那么这都是大可怀疑。所以这种种这个情况呢，都和现在这个当局的一贯的做法有密切的关系。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要从官媒上来看，你看抗洪救灾的这个现场到处都是党旗飘飘，红色力量，这种形式主义的抗洪措施令人诟病，但是舆论的指责呢，最终还是落在这个形式主义的后果上面。舆论指责耗费85亿人民币的洞庭湖堤坝加固工程形同虚设，网民盛传说这个沙袋草包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团散沙。这里边这个隐喻当然呢是很明显的啊，草包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团散沙。我来请教台湾的王志胜博士啊，官方媒体辩称说堤坝缺口处不在85亿堤防加固工程之内，呼吁批评这个舆论呢不要太求全责备。那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是，堤坝的决口这个坝是不是在原来85亿的这个加固工程之内，这根本不是重点哦。重点在于什么？重点在刚才胡斌先生所提到的，就是面对其实早已经有可能预知的这个溃堤的这样的洞庭湖的这样子的一个洪水的状况哦。那看起来地方政府它采取的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这种所谓的防洪的做法。我开个玩笑讲哦，刚刚主持人讲党旗飘飘，如果大家看到那个画面的话，你还以为真的插上党旗就能够阻止这个所谓的洪水泛滥，阻止这个洞庭湖溃堤哦？那是这样子的做法，其实已经不是单纯的形式主义了。更多很像是共产党的这种所谓精神胜利法哦，仿佛党旗插上去了，一切的问题就已经摆平解决了哦。那这样子的这个状况，其实后面折射出来的是地方政府在面对这种所谓可能的天灾的时候，他采取的是一种躺平的这个作为。这是胡平先生刚刚所提到的，因为中国的官方他现在已经被这个习近平驯化到上面只迎上拍马，而不去向下这个亲民。那这个情况之下的结果就是，我只要形式上做好了，那至于实质上做多做少不重要，因为那是躺平了。而在这种躺平主义之下所造成的这个洞庭湖这一次的溃堤的状况以及无法有效的预防，那个才是民众所在乎的状况。而官方媒体刻意去这种引导说啊，这个堤坝的决堤啊，它不是在原来的加固工程范围之内，重点不是在于加固工程，重点是在于如果要即将决堤或是决堤之后，地方政府或者是从中央到地方采取的这个紧急的作为疏散以及对于灾民的这个照顾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刚刚吴斌先生一开始所提到那个画面，其实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一台一台的砂石车把这个砂石连车带砂石的往洞庭湖面丢，这其实是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一个画面。这也代表就刚刚就某种程度也凸显出了，为了要能够满足这个上面所交代的这个抗洪的工作而不是选择有效的工具、有效的方法那这些过程当中，其实就凸显出了形式主义之后更为严重的 地方政府只求躺平，只求无过，不求有功哦，所以用各式各样的借口哦，来这个转移哦，这一次溃堤的一个焦点，来转移这一次防灾不利的一个做法哦，这个东西才是问题的本质哦。至于官方的辩称，那就是我们待会后面也会提到，某种程度只是一种官方的宣传罢了，而这个宣传跟事实其实有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落差。
好的，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姚白白，这位网友他在我们这期这个节目昨天在推特上发表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姚白白他说，你说有准备吧，连沙袋都没有，整车沙子倒进水里毛用没有，你说没准备吧，标语和横幅倒是提前准备好了。 Sunlight Follower 说，中共这个时候都不忘搞洗脑宣传，说实话那些举着死神镰刀加碎骨锤头宗教图腾的人，你举把铁锹才能够救灾吧。乱乱，这不是天灾，这是政府部门严重失职造成的人祸，刚开始呢还只是很小的决堤，却用细沙去填，在洪水中浇灌混凝土，全是糊弄鬼。再看堤坝的横切面，关乎数百万人生命的财产安全的洞庭湖堤坝，在共产党75年的领导下，如今却是一个妥妥的豆腐渣。好，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讨论啊。远在中亚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习近平发表重要指示，为抗洪救灾指明方向，但却遭到舆论的无情嘲讽。一首习近平你在哪里的歌曲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网上到处可见习近平网上到处可见，我们说是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的视频和照片，提醒人们他们好歹还能亲临第一线呢。我来请教胡先生，中共领导人除了毛泽东之外都有亲临火线与人民同甘共苦这样一个传统，那么为什么到了习近平这里这个传统就戛然而止了呢？
是啊，你看那首歌啊，就是习近平你在哪里，那歌词里就说的呀，你不在人民需要的每一个地方，灾情现场从来见不到你的踪影。其实去年河北洪灾、涿州洪灾就有人提出来了，习总书记你在哪里啊？那报上登的都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但是呢人们就是看不见。按说习近平这个人很爱作秀，你看人民日报、央视，那恨不得每天都是他的消息，头版头条都是他的消息、他的照片。那么你到现场去，灾情现场去视察，那是一个大好的作秀机会呀，为什么你不去呢？那习近平过去江湖和朱镕基、温家宝都有到灾情现场视察的这么一些做法，习近平一上台就破了这个惯例。那习近平从来不去灾区现场，李克强去过，李克强在2020年去过重庆的灾区，去2021年呢去过河南郑州的但是呢央美央视没有报道啊，只有这个发了一个，只有这个国务院的制作了一个短的视频，河南地方的电台呢有个播放，这就说明呢那不是中央的意思。那现在李强是习近平的跟班，自然不敢去抢这个风头，因为你如果你别人去了也不行，你总理去了人家就会问那怎么总书记不来，所以干脆都不去。那你要说为什么习近平不去救灾现场，我想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怕不安全。因为习近平他要搞个人独裁，那就不但要打压民间，还要清洗高层，要清这样子给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包括在体制内在党内的高层都树立了很多敌人。这么一来呢，习近平就比他的前任、比江泽民、比胡锦涛更害怕遭到别人的暗算，包括来自体制内的党内高层的这种暗算。那我们看呢，习近平到哪儿去视察，那一路之上更不用说那个现场，那都是戒备森严， 提前好几天就专门派人去做各种清查，各种那个警戒的工作。嗯，那现场呢出现的所谓群众呢，都是群众演员了啊。问题就是在那个时候，你不能有任何闲杂人等出现在周围。嗯，那更不用说你这些身份不明啊、政治不可靠的人了。可是问题是，你现在闹着灾呢。人家正在抢险救灾呢，你要在灾区现场布置这么一种场景，那就太困难了嘛，做不到嘛，所以干脆就不去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比江湖都更不肯去。其实最主要他就是担心不安全，就是这么个问题。
九五之尊了，万乘之躯。那过去十多年来，我们看到习近平每次遇到大规模自然灾害，必定是南辕北辙啊！灾害在北，他就去南；灾害在南，他在北，北方出现了，避免亲临现场。那么，官媒先前有文章为习近平辩护，称这届领导人反对形式主义，注重做实事，不作秀。那么，我就来请教王博士啊。您来自台湾啊，台湾民选官员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领导人亲赴前线抢险救灾，宣誓与民同甘共苦，这种秀，这是不是作秀？第一，第二，这种秀值不值得做呢？
是，讲台湾的这个经验之前啊，我补充一下这个胡斌先生刚刚讲习近平这个部分啊，习近平这个我把它叫堪灾政治学啊。对习近平来讲，我觉得以这个 COVID-19 啊，新冠肺炎的经验是最为可以来看得出来他对堪灾的采取的做法哦。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时候，当时武汉封城的时候哦，一直到这个武汉整个说所谓的抗疫成功啊，他习近平才这个张灯结彩、欢欣鼓舞的到武汉去收割嘛。那在此之前，其实是完全不进到这个城市，完全不对这个当时的这个疫情是不闻不问的情况啊。但是疫情一成功，他立刻就去了，立刻就去，而且就打上抗疫成功的这样子全盘部署、全盘指挥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口号宣传哦。所以可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他要的堪灾政治学只是收割哦，这比过去中国你说从温家宝啦、李克强这些不管他是作秀也好，他是真心的这个勘察这个民苦也好，到第一线去的这种做法哦，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他更大拉拉的只愿意收割成果。好，这是我个人的观察，所以可以预期这一次洞庭湖的这样子的一个溃堤结束之后哦，势必习近平也会到当地去哦，表达他在中亚、远在中亚的全盘部署跟指挥起到了极大的关键的作用哦，这个我们可以来拭目以待。那对台湾来讲哦，其实是这样子，或者说其实对民主国家来讲，民主国家的应该这样讲，在最严重的这样子的一个灾害的时候，领导人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哦，进驻我们所谓的这个灾害防救中心。而且如果真的像这个洞庭湖这么大、这么严重的灾害的时候，即便他远在国外哦，可能都会结束当时的时机的重要的事情，在第一时间就回到国内哦，坐镇。坐镇不见得是到这个最前线，因为他那个坐镇是要安定所有全国上下民众的一个心理，代表着这个领导人他是与大家同在的，而且是可以哦，这个直接的在最快的时间内进行指挥跟部署的哦，倒不是一定要到最前线去。那到最前线去，有时候是灾害啊，到控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过去，因为在第一时间过去。哦，往往会导致说他这个现场指挥这个救灾的混乱，所以到在控制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去，一方面慰问救灾这些弟兄们，二方面也为民众在现场的需求做一个确认跟后续的部署。哦，通常台湾的状况是这样。哦，那但是在第一时间，在所谓的中央这个防灾指挥中心的这个坐镇哦，以及这个及时的连线指挥，这个是必然的哦。这个方式其实是让这个指挥系统可以快速一致的一个运行，而且可以让民众感受到政府是在第一时间是有效的、强力的，在这个对于灾害有所控制跟了解。我觉得这个部分给民众的信心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做法。
继续来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咒啊，一位叫咒的这位网友，他说：“习总从不到灾区亲自指挥救灾慰问灾民，他不去底下，哦，他不去底下的人也不敢去，怕抢了他的风头。”柴 dog 2023，习近平从来是哪里有灾害，他就一定会出现在离灾区最远的地方。而中共的其他官员现在总怕做过了头，抢了习的风头，会招来习的记恨，成了下一个李克强。其实习近平不管是他胆小如鼠的个人作风，还是防民之口的毒辣手段，都是其作为大独裁者德不配位的不安全感，时时刻刻风声鹤唳，总有刁民想害朕。苏苏西 Q 说，有没有可能地方救灾压力已经很大了，还要接待总书记没有必要的压力又大了，还不如大家把注意力放在灾难本身身上啊。另外一位叫想说，笑死啊，笑死人，加州山火时拜登川普有亲自参与灭火吗？救灾是专业领域，让专业的来，中央官员去只能徒增困扰，除了作秀造神毫无意义。民主需要作秀，中国重视的是同心协力专业分工。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看起来我们网友也有不同的看法。这样，我们有时间，我们请两位专家简要的点评一下这个问题，看看领导人啊，在这个救灾第一线，这是不是作秀？这种秀需不需要做？首先，胡先生，
因为刚才这位网友说的这个救灾要专业。那正像我一开始就谈到，这次救灾我们看到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业余，非常的不专业啊。那而你作为习近平，作为中共的领导人啊，出现在灾情现场，尤其是对于不民主的国家，你是特别重要，因为你表示一个象征的意义。而且这种国家它必须要最高的领导人出来说话，出来做事情，才能调动起这个他的这个政府的力量啊。所以在对于这个独裁国家的专制国家来说，反而这个领导人出现在灾情现场是有他的这个必要性。因此那个网友说的说法呢，正好是把事情给说反了。
是的，记得当年温家宝在汶川地震的现场，当时军队进不去，我记得清清楚楚，军队呢进不去，但是温家宝在现场啊，就强令这个军队，就是啊，养兵一日用在一时，啊，你这个时候你不冲上去，谁冲上去？结果军队啊，这个按时到达了现场，这说明领导人亲临第一线是很重要的。王博士，您的看法？
是。我的看法跟胡平博士刚才跟胡平先生是一样的，就是刚好那个网友讲他倒过来了，不只是汶川地震，还有那时候温州高铁的事件也是一样。温家宝到了第一线，到了最现场之后，才能够全部的调动所有的资源，这是威权国家跟民主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民主国家本来就专业分工，那威权国家如果没有第一线的这个领导人直接的强力的下指令，你就会看到这一次共平无溃堤的时候只倒杀的躺平主义出现。这是两个体制截然不同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个特别去检视哦，中国的领导人在这种大型灾害的时候有没有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贯彻他救灾的意志，还是只是说说话而已。对，
洞庭湖决堤的当天呢，我们看到央视新闻晚七点的新闻联播节目没有及时报道这条重要新闻，反而报道了美国亚特兰大这个供水管破裂的消息，引发观众和网民的热议。我来请教胡先生，中国新闻管制，尤其是重大敏感新闻的审查和播放都是有严格限制的，所有其他媒体包括自媒体都要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的报道通稿为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次当局明令禁止任何个人自己发布信息，他当然说的理由是不要信谣，不要传谣，这就使人想起四年前的新冠疫情，那吹哨人李文亮就是在微信群里谈到了新冠疫情， 结果就被扣上这个造谣传谣，遭到所谓惩戒。嗯，那么后来疫情大爆发，然后呢，李文亮医生本身也由于染疫而死。就在他去世的时候呢，当时的中国是通过互联网就兴起一场规模浩大的就是要求言论自由的这么一个运动。那还有人许章润就提出嘛，要把李文亮去世这一天定为中国的言论自由日。而李文亮给大家留下的一句名言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应当只有一种声音。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自新冠疫情之后到了今天，中共当局不但没有吸取经验教训，反而变本加厉。这倒好，这次他都连惩戒都不需要了，因为他一开始就禁止人们去任何私人个人发布自己的信息。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所了解的这次灾情的信息还基本上局限于受限于中国的官方的媒体，因此非常非常的不可靠。
嗯，
更重要的是呢，这次当局的表现再一次证明当局为了他的权利，为了这个所谓他的政治安全，至于人民的这个民生疾苦之上，这么一个他的一个本质的特点。
那么网上到处流传堤坝决口所在地化容县这个防汛抗旱指挥部的一个红头文件，其中呢，要求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公职人员不能接受媒体采访，任何人不要对外发布信息，具体信息呢要以官方通稿为准。我们这个照片没有放出来啊。这个网民痛斥说，终于呢对中国古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有了新解。我来请教王博士，您对于中国网民的这种新解读有什么感想呢？
心有戚戚焉呐、啊，除了刚刚那个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所谓华容县的抗汛指挥部所提到要求公职人员不得这个擅自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不得散布讯息之外，事实上他们还发了一个，在七月六号礼拜六的时候还发了一个告华容县的这个全县父老乡亲书哦，这里面还前面有一条还蛮好玩的，就提到了说，请全县人民要自觉。这个不要在微信，不要在微博，不要在抖音等网络平台上面发布讯假息消息啊、哦。所以这两份的这个红头文件，其实就让人看到了这个难怪民众们会讲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哦。为什么这样讲？就可以看得知道，在这个时候不是告诉大家该如何的防洪，该如何的这个防灾，甚至该如何的移转哦。这个去保护自己的安全，而是再三的告诫这个在座的在当地的公职人员，甚至告诫当地的民众说，不要发布虚假讯息，一切以官方讯息为主哦，这就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这种根本的做法。那这样的做法，你说是封锁消息也好，或者是要粉饰太平也好哦，甚至是为了要这个统一口径，要对于中国的这个防灾形成一个正面的形象也好哦，但是这些东西过去其实都看到最后都会破空，都会破局，因为其实大家会把事实哦，把真相陆陆续续的透过各种方式呈现在世人当中哦，这个其实也是中共最所害怕的，才会有这样各式各样的红头文件谆谆的告诫哦。那这也很讽刺，原来发布假讯息最大宗的其实就是中国的官方。
好的，那么一位叫 San Property Deal 神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下列的看法，说你们干嘛不关心自己的人民呢？然后呢，他发了一张呢，央视的这个央视新闻，这个央视新闻呢，里边报道的呢就是这个威斯康辛啊，美国的威斯康辛州的一座水坝呢被洪水冲垮啊，当地百姓呢被要求，对，我们就是这幅图片，看央视新闻客户端这样的一篇啊，这样一个报告，叫美国威斯康辛州一个水坝遭冲毁，当地部分居民被要求撤离。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这个昨天这个节目预告下面的评论上，许多亲中亲共的网友呢发表了这样的一个央视新闻的这个图片，就是 像我们这位网友说的，你们干嘛不关心自己的人民，偏要去关心中国的事呢？你们自己威斯康辛州的大坝也被冲垮了，人民也在被要求撤离。这是央视新闻在洞庭湖决口的这个当天发表的这样的一篇报道。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这样我们请两位专家非常简明扼要的来评论一下这个央视新闻干嘛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新闻呢？胡先生。
当然第一，他是用这个新闻来掩盖中国发生洪灾水灾的这个状况。第二呢，他也想告诉大家，这种事儿全世界到处都有，不光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
那胡先生，我插一句，威斯康辛州的大坝被洪水威胁和洞庭湖决堤两个这个规模是不是一样的？可不可同日而语呢？
问题就在这里，两个的情况根本就不一样的，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呢，双方的政府对这种事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啊。包括你中国要掩盖不准别人发布相关消息本身就是个问题，而且中国这种长期的一贯做法已经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二三十年前中国闹水灾闹什么的，那很多别的国家还纷纷跑来表示慰问呢、还捐款呢、特别像台湾呢、像香港的那都大量的捐款、到现在你看中国出这种事儿，外界没人表示关注了、那不要说这个在大陆之外的啊，连大陆自内部的一些人，包括那些企业家，过去都是踊跃去捐款的，现在都不捐款了啊。所以他这种事情已经造成了他预想不到的一种副作用。
好，那王博士，
对，我是很简单的讲两句啊。第一个，那个胡斌博士和胡斌先生刚刚讲的意见，我完全赞同。第二个，我不晓得这个网友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样，但是我可以另外一个解读啊。这个放在央视的这个网站上面放了一个 Wisconsin 的水坝解体，其实是不是在告诉央视，你怎么不关心自己的人民？你怎么不放洞庭湖溃堤的照片跟资讯上来呢？你放个 Wisconsin 干嘛呢？你要关心自己的人民才对。所以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其实是在剑指央视，告诉央视把透明公开的讯息，就像这个 Wisconsin 的一样，来告诉大家，告诉全世界。
好。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王志胜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